所以现在的心理的问题更多更大。有的人只是把它推就在于工业社会，其实呢这都是一种不良的邪风，不良的空气而污染了，污染了我们的心理，使我们的心理呢产生了种种的迷惑，所以才产生了多怨呢。所以要用什么方法来正他的心术，使他的心理能够健全起来，建设心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佛法，以用佛的智慧来帮助他。所以用法布施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无畏布施。你要帮助人，就布施，布施你的时间，布施你的这个一切。那么在布施当中呢，有时候你在帮助别人，也不一定那么单纯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有时候你在那里帮忙人的时候啊，会产生了无谓的麻烦。在台湾话是说，做公亲，你要做公亲在调解人家，有时候你要自惹麻烦的。所以啊，你要主持公道，或者是你要去帮忙别人，这个时候呢，难免会有烦恼惹身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你来惹上你了。那你这个时候，你就一次两次，好，我以后不敢了，我不去做了，我不敢做无畏布施了，那就是有畏布施。你既然要想帮助别人，你就要有无畏的布施，不要怕麻烦，我只要帮助到别人是正确的，即使是我会惹祸，我照样可以，我照样我牺牲也在所不惜。所以我们雪光老师呢，他曾经这么讲过，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在跟人家排解问题，比如说有两个人在那里打官司，那么打官司在那里争啊争啊，他在那里跟他调解，两个人争，他在调解，调解了之后呢，都听他的，没有问题。假若有一边他逞强，我靠我的气，我的势力，我靠我的什么样的后盾，我一定要对他怎么样。那么我们雪光老师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就叫另外那个人，你走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对付他。啊，不要了不要了，你会惹祸的呀，你不要管，我出面。反而他要办了。那么这种以前古时候的那个侠义啊，就有这种无畏的精神，他要帮助人呢，自己惹祸自己惹麻烦他在所不惜。他看的就是看到那种被人家欺负，他路见不平啊，虽然是不关我事，可是我路见不平，我拔刀相助。所以这种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。那么我们佛家呢，他要帮助别人，有时候呢你要牺牲你自己。这个诸位一定听过割肉喂鹰的公案，我们佛 当时在修行，在以前在修行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喝这个嗝啊，忙嘎，那个一直很急急忙忙、很着急的跑过来，跑过来躲，就躲到佛的那个衣服里面去了。一看，哦，那么惊慌，一看原来是一只老鹰在追逐他，要吃他，他就把他保护着了。那么这个鹰啊，跑回来回去，看到这个他所要吃的东西，这一只食物呢，本来就在快要到口上了，被那个修行人救了。他很不甘愿，就在前面回来回去不走，还我来，那一次是我的，还给我。鸟有鸟语，我们不要认为，哎，他讲叽叽叫叽叽叫，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话，只是我们不懂。啊，佛就看到这种情形来吧，他说：“你救这个，你救他，你也要救我呀！我饿得很了，我要饿死了。”好吧，那你我这样好了，你不要吃它，我的肉给你吃好了。啊，所以锅肉喂鹰，啊，只要有大无畏的精神，牺牲小我，来救度众生，啊，帮助众生，啊，来消除他们去横结恶言，去解厌。所以这些呢，要学菩萨道，以菩萨的精神呢，有大无畏的精神来帮助众生。那么这三种布施呢，都非常重要。可是呢，以这三种来比较的话呢，诸布施中，以法布施为最。因为法布施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，可以解决人的烦恼根源，所以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或者其他经典里面有这么比喻：有时候你用外财财物的布施，用外财多少的金刚钻，多少的金银财宝，堆得像山一样。以那么多的这个财物财宝来布施，不如你收一首偈子或者一句法意来帮助他，能够胜过你大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个财宝。那个我们从这个里面呢，啊，知道布施里面呢，什么是实在的呢？就是法布施，以引入佛智为实在的。那么其他的都是帮助他，最终还是要给他了生脱死，离苦得乐。那么这一方面就是众生所需要的。那么众生哪一种众生呢？布施的对象是众生，那么众生我亲近的，我愿意给他，我愿意帮助他，可是我的仇家呢？我的仇家我不愿意，那这样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一种凡夫心呢，只要对我好的人，我亲近的人，什么样我都可以帮助他。可是我仇恨的，我嗔恨他的，我都恨他早死，我怎么还要帮助他呢？ 恨之入骨了。他遇到不幸，那何该？我们一般的凡夫是如此，但是我们要学菩萨，就不能这样了，要等念怨亲啊。等念怨亲就是平等看待，对于跟我有情的，我同样地来布施他，帮助他；对我有怨的呢，我也同等地来帮助他，因为我帮助的是他这个不幸。比如一个人跌到这个深坑里面去，再来喊救，这个时候你看到了，看到一个人跌在里面，你去帮助他，不管这个人是怨还是亲，因为你是救苦救难的。因为菩萨的目的就是要救苦救难，不是怨亲呢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众生在苦难当中，你去帮助他，你去救他，你不要救了救了看一看，哎，你这是我的仇家，给你丢下去了，我不要你了，那这个他更恨你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等念怨亲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个怨你的人，跟你有仇家的，你反过来反而要帮助他，再救他，他会很惭愧，他会很感激，他对于他过去对你的不好，他会很难过。哎呀，我过去我为什么对你那么样不好呢？我现在才知道你心地那么样的善良，你不记恨我，反而要救我。他跟你的这个过节，跟你的仇恨，就一扫而空了。可以把那个怨过多少的怨气，多久的怨一起去除了。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众生，我们怎么样来救度这些众生呢？我们必须对于怨亲呢，要不念旧恶，不争恶人，这是慈悲的显现，是真心的流露，这是佛菩萨的精神。那么怎么样才不念旧恶呢？他过去由于无知，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，你要原谅他，你要给他机会，你要给他忏悔反悔的机会。你不要认为他以前做过不好的事情伤天害理，你这个人十有一辜。你一直念着他过去的不好的念，就记恨他过去的不良的记录，那这个人就永远不能够翻身了啊。我们台中建义，我们那个蒋老师每星期到建义里面去讲佛法，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学人也去里面呢，就遇到有一位个案，就是谭正华，大概诸位多少有耳闻啊，他曾经都在报纸副刊呢写一些副刊，他把过去的这个罪恶完全发露忏悔，他很会写。那么在 这台中建义见面的时候，他也讲过他过去的无知啊。他本来在台南当老师，他把学生来绑票，他一直对于他的这个事情呢念念，感觉到非常的忏悔。那么他说我最有疑惑，就我应该这样的，为这个我绑票了之后呢，我失去了我的太太，我的儿子，我的亲戚朋友都对我很不谅解，都远离我远去。我虽然遭遇到这种的报应，我自己也感觉到这是应该承受，因为我做出这种不人道的事情，绑票我自己的随身。那么他就在监狱里面，本来是判死刑，后来判无期徒刑，就在监狱里面一直的在那里花露忏悔，一直帮助他们里面的难友。难友是同样在里面受刑的，他们在里面就称为难友，同样受难的人，所以一直在里面帮助他们难友，叫他们要改过自新，要以我做镜子。我今天会在这里面那么长的时间在这里受苦受难，是我自己造的，自己做出来的。所以在里面呢一直提倡要学佛，因为佛法呢可以改我们的心理，给我们知道因果的可怕。所以在里面组织了一个学佛的团体，所以我们在里面讲是他自己造的，越造越多，越造越多。因为他在里面确实好像老大一样啊，就在里面招在听。他这么做了之后呢，是确确实实从心地上去做的。慢慢的，本来是很不自由的，变成了非常自由，在里面呢可以出出入入。本来到里面去要几个关口，铁门一开了，里面要锁，在里面在一层好几层里，可是他可以直接到了教会课来，可以出出入入。从他的曾经一直他的罪行一直在减，到了前年3年前嘛，他得到假释，他花了一个愿，他说啊，像我这种就过去造了恶事的，无知而做错的太多太多了，不只是在监狱里面的人有这些，现在社会的人还不断地在那造恶。我要帮助这些人，我要希望成立了一个机构，只要监狱在里面能够改过自新出来的，我要帮助他们能够自新。因为这些人在监狱里面曾经犯过罪，在里面关出来的有很多的工厂商人，都怕他有前科，不敢用他。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。那么究竟他现在做了什么，我好几年没有联络到了。那么他能够从一个死刑犯变成无期徒刑，而很快没有关到造无期徒刑，这是没有期限的，可是没有关几年他就出来了。那么这就是什么呀，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有良知的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人都有习气，都有恶习气，都不是圣贤，谁没有过错呢？没有过失呢？只要善而能改，过而能改，你做错了而能够改变， 善莫大焉呐。所以我们佛家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回头是岸。所以我们以菩萨的学菩萨道呢，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过去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的，我们不要记他的那个旧恶，你要一起发起鼓励他有善的一面，他有良知，他有佛性，他也可以帮助人，他可以学菩萨道，他可以成菩萨，他可以成佛。那持就一直给他安乐，一直拔除他的痛苦。那么这样一直帮助这些过去曾经做过坏事的，或者是现在作恶的，你不要一直憎恨他，憎恨这些恶人，因为他现在是无知，你要知道他有一天会回头是岸的。那不但是现在，古人想捉处除伤害，这也是一个例子啊。捉处他过去做过多少的这个给乡里搞得他非常嗔恨的，给乡里感到最头痛的，成为三害，其中自己是一害，把他当成猛虎，怕他像猛虎一样，怕他像蛟龙一样危害乡里的人。可是呢，有一天他回头是岸，他成为国家一个很有用的人。这就是什么？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他恶他又可以改变的这个机会。那么我们假若一直的憎恨他，对于怨亲有所厚薄，这是我们凡夫的心理，不是菩萨。我们情事的分别所见，所以呢有爱憎，有讨厌，有喜爱。对于我的亲，我爱他；对怨有恨他，憎恨他；对仇家，我想要帮助他，我有对他有薄；对我的亲人，我有祸。那么对祸薄嗔爱，这是我们凡夫情事的分别。那我们现在要学菩萨道，行菩萨道，那就要改变我凡夫的心理。我要时时警觉自己，我不要凡夫的这种心理，我要转变过来，我要学菩萨行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我应该去做，帮助前面所讲的贫苦多怨，横结恶缘的凡夫众生啊。那么这是第六觉知，我们为了时间呢，我们要继续的再讲第七，讲到哪里算到哪里。第七觉悟，五欲过患，这是一件。下面怎么样来去除五欲过患？所以下面是说，虽为俗人，不染世，若常念三一瓦佛法器，自愿出家，所道清白，反行高言，慈悲一切。这是要觉的地方。我们要知道，愚痴的凡夫，五欲常常在欲望里面 在沉迷在这个五欲当中，而发生了过犯。过就是过失，为了欲望，追求欲望而产生了种种的过失。什么过失呢？常常起不正当的心理，邪心呢、啊，来污染我们的良知，污染我们的真理。那么这些五欲呢，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些种种的欲望，还有呢色声香味触，这也是欲望。那么五种欲望的追求之下的过失，使我们心里不正常，使我们心里昧了良心，所以产生了祸患。什么祸患呢？损害我们自己的德性，没有人格，丧失了我们的志气，腐败了我们的心智，所以会败我们的家，亡我们的国。我们自古以来在历史上有很多那些卖国贼，比如像秦桧，一方面嫉妒叶辉，一方面又受到外国的贿赂。那么受到这些金银财宝的巴结，以及官方的谄媚，所以秦桧沟通外国人，把叶辉消灭掉，也同时消灭了自己的国家。这在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实例。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欲望而残害忠臣，嫉妒忠臣，消灭忠臣，没有顾到整个的国家，只顾到自己的欲望追求，自己的利益，所以来亡国了，来害了自己的身体，来也害了自己的这个道。自己假如有修道，那么在这种欲望的引诱之下，他去追求了，有很多而毁害自己的修道。所以我们研究经典，就要以经典来提醒自己。提醒自己什么样呢？我以后，我现在在学佛了，我以后不要借佛的招牌为名为利，我不要借佛的招牌在追求享受。我们现在是说我们将来啊，对，要会听哈、啊，不要为我们现在我是佛教徒啦，我将来盖一个大庙，观光饭店，做佛的生意，卖佛卖法，这个你要堕地狱的呀。
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。过去我们也有一些同学呢，后来失去了自己的志愿，现在要盖大庙，现在呢，或名利双收，所以我们感到我们办讲座，我们非常的辛苦。可是呢，其中有人在那里在倒卖佛法，我们非常的痛心。现在呢，外人不知道，他就呼什么堂都是大堂的，都是几万人的，可是他讲的呢乱七八糟的一套。他讲出来是说，哎，我以前参加过什么讲座，参加过什么台什么会，他听听过某一个高僧大德，他在那里造谣，在里面倒卖佛法，他的录音带满天飞。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，